在百八年前，清朝以前来说，夫人的两个字很尊贵的，一定要官居极品，最大最大的官，一人品的大官，太太才可以称为夫人。那么现在啊，俺一家结婚的时候啊，发给房山历史任何人，统统可以啊，某某某先生、某某某夫人，全是夫人，因为民主时代嘛，大家全是平等的。买菜的也好，扫马路的也好，统统可以称为夫人啊。现在已经没有过去那一种阶级制度了。好了，我们刚才说了宪法，现在说第三节降头三的开始。降头三就是家业三。那么三家社的皈依是早期僧团的大事，这个时候有了上千名的修道者加入了僧团，奠定了僧团的基础。但是问题来了，上千名的比丘不能够在菩提家，不能够在迦叶山附近的聚落托钵乞食。他们原来三兄弟也是分在三个地方，他们原来的这个饮食吃饭问题怎么解决，经上面没有说。但是佛教的制度是要托钵乞食，而不是自己做饭。换句话讲，出家人不应该这个设置厨房的。可是上一个两个几十个在农村里边托钵乞食可以，到了上千个人集合在一起，迦叶山附近的农村里边养不起这么多人，只有上大城市里边。这个时候佛陀就考虑到到哪里去呢？当初他到出家修道，到了王舍城，住在灵鹫山，孙婆娑罗王去拜访他，希望他留在摩揭陀国，甚至愿意推国相让。佛陀怕惹麻烦，赶快的离开。可是临分别的时候，国王对他说，如能证道先来度我，你如果有一天证道了，无论如何你先来度化我。并且想到当初听婆娑罗王以很诚恳的态度对待佛陀，佛陀想到现在第一步先到王舍城去啊，因为上千名弟子要吃饭，那都要有一个能够维持身份的地方，所以他带着上千名的比丘到了王舍城。佛陀带着众比丘十五处就是开始走了。那么这一行人登上了迦叶山，
迦叶山又名降头山，像一个大象的头部一样的。这个时候时近黄昏，晚霞灿烂，
佛陀游目四顾，这里有他许多的回忆。东北山路是迦叶的碣寺，而东边呢就是泥莲禅河，在山下面迂幻的流过。远的地方有着他正道自己的菩提树，而黄昏这个时候，山下有野火在燃烧，火光熊熊，辉耀夺目。佛陀就拿着这个燃火为比喻，对众比丘们开始说法。佛陀说：“比丘们呀，万物皆在燃烧，并且烧得很炽烈，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事实。弟兄们，万物皆在燃烧有什么意义呢？弟兄们，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在燃烧？不是在对它的对象燃烧吗？ 人们的耳朵是不是在燃烧？人们的鼻子是不是在燃烧？人们的舌头不也是正在燃烧？而我们的心又何尝不是正在燃烧？所有的都对他的对象炽烈的燃烧着。弟兄们啊，这些何以会燃烧？那都是因为贪欲的火焰，都是为了为贪欲的火焰所燃烧，为深悔的火焰所燃烧，为愚痴的火焰所燃烧。我们想想看，贪婪、深悔、愚痴三把毒火在我们心里边燃烧，这样使我们心里边烦恼、傲热，得不到清凉。我们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哪些传播媒体到处听到的、看到的，都是在喊爱爱爱。这个爱字给人听的呀，好难过呀。基督教讲爱，而耶稣基督讲的是博爱，大众对大众的爱，而不是狭隘的爱。我们天天在媒体上面所看到的爱，男女的情谊之爱，对于一切的贪爱，爱跟慈悲不一样。慈悲是无缘大慈，同济大悲，并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家属，你是我的亲戚朋友，我才对你好，而是说我跟众生是一体，众生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此事与人以乐，非是把人以苦。而爱就是贪的另外一个名称。不爱，当然了，这一个茶杯是明代窑里边古窑烧出的茶杯，我一看就爱。爱的下一步呢，我想占有它。爱的下面就是贪嘛。出言受受缘爱，因为我们的感官跟外界事物的接触，就引起了感受。这个感受又爱又憎。那么说，谓苦受、乐受、舍受，由于感受而引起了爱，爱就是贪；由于贪而有了取，取就是占有。三把火在我们内心的燃烧。我们现在满社会上一天到晚在喊爱，前两年到处是爱心锣、爱心鼓、爱心什么、爱心什么，全是爱。爱是什么？是贪，是欲，是情欲。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几乎就是一个贪婪情欲的社会，魔法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众生共同的业力的造作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人类妄自尊大，我们要向大自然挑战。一个猪瘟闹得我们恐怕马上经济受到极大极大的影响，而这一个猪瘟又要杀害多少万的生命，由此又造作了更重的恶业，真是可怕。想起来啊，非常非常的可怕。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当一个民族奋发向上的时候，民族文化向上升起的时候，我们大家所遵循的是古圣先贤的格言，过着理性的生活。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堕落的时候，我们是听到那些传播媒体啊、爱情小说了什么什么这些软性的、诱惑的、感性的这些东西，让我们跟着堕落。这个就是一个民族文化。我们比如说八年抗战，老百姓受的苦啊难以形容，但是大家都有必胜的信心。大家当然不是绝对的百分之百，但是说大多数人都抱着我们要抵抗外来的侵略，我们要抗战，
大家有个共同的信念。现在大家有共同的信念，什么？抓钱，很可怕。这个社会未来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王彦之，所以说我们说是建设人间路途真难，真难。因为现在大家还是在积极的造作染污性的业、恶业，而不是在造作净业，这个是现话。佛陀的开始是这样说的。那么火焰在燃烧，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心识在燃烧，我们内心的贪婪之火、嗔恚之火、愚痴之火、种种的烦恼之火，叫烟叶上的火燃烧得更为之烈。因此我们所有的感受、知觉、意念、认识都是燥热的火种，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受着这些烦恼之火的熬煎。太多太多的人受着烦恼之火的熬煎了。我做了几十年的医生，早年间在太中开医院，每天都要面对上百的病人，包括老太太在那呀，一见面就说炒饭呐，这个话我说的对不对不知道啊，我的台湾话讲的不好，炒饭呐，就是说心里面好烦躁啊。由此可见，人人都烦恼。所以贪婪、嗔恚、愚痴是我们心头上的三把毒火，我们必须熄灭了心头上这些烦恼的火焰，才能够解脱而待到寂静与清凉。所以佛教中的涅槃就是由这个万物皆在燃烧的思想中而产生的。涅槃又称为灭，又称为寂静，空寂的寂，寂静。所谓三法印嘛，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而四圣体呢，就是苦、集、灭。正灭就是正果了，就是成阿罗汉了。苦、集、灭、道、灭，灭就是涅槃。据经典上说，前命比丘听了佛陀这个万物皆在燃烧的开始后，皆开悟而得了悉陀原果。这个是什么果？阿罗汉四果的初果，都证了初果。为什么佛陀时代那么多人都证果证得那么快？到了王舍城以后，舍利弗、达摩建连两个人皈依了佛陀，摩建连七天就证了阿罗汉果，而舍利弗呢是15天半个月才证了阿罗汉果。他们为什么证果那么证得那么快？甚至于这上千名比丘为什么都证果证得那么快？因为他们原来就是修行的人，原来就是修道，他们已经修道了很久很久。虽然那个时候佛教没有出现，修的不是佛法之道，而古代人的修行禅定是必修的，有了禅定，高深的禅定基础，就很容易开悟证道。所以当时上千名的比丘都证了初果，当然以后还要积极的努力嘛，才能够证二果、三果、四果。到了后来，西洋人研究佛教，给这一段相头三的开始，就比方像是耶稣的登山宝训一样的。我们再继续讲第四节，恒河两岸的两大教区。恒河是印度最大的河流， 那么当时印度流域又说为十六大国之称，这些名称在经典里边都记载的有。而十六大国里边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恒河南岸的就是摩揭陀国，恒河北岸的就是居沙洛国，这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就等于现在的美国，就是拿几十年前讲吧，美国跟苏联，那现在讲吧，美国跟中国大陆一样的两大强国。佛陀带着上千名弟子步行的走到王舍城，到在城郊，在一个名叫张林的地方住了下来。张林这个地方在佛经里面也是一个蛮有名的地方。佛陀正道到王舍城，到了张林，玄奘大师到印度留学，在那兰陀寺学习了五年以后就到了这个张林山，去跟随着一位圣君居士，再去学习为师，学了两年。张林在王舍城外，大概也是一个风景名胜了什么了，很有名的地方了。这个时候，摩揭陀国的频婆萨罗王已经知道沙门瞿昙证了道果，带着弟子到了张林，所以摩揭陀国国王以最隆重的礼节迎接佛陀。据说王舍城人群城而出，都要瞻仰一下这一位正果的圣者。经典上记载，大概有60000以上的人出城来迎接佛陀。那么频婆娑罗王对佛陀非常礼仪，坐着车到了离佛陀还有多远的地方，停下车，下车步行去见佛陀，对佛陀非常尊敬。所以频婆娑罗王给佛陀迎到宫里边，用最丰美的饮食供应佛陀跟千名比丘。佛陀也于事后对平王说法，说的什么法？那个时候是说四论、戒论、增添论跟苦集灭道四圣谛。好像我们前几个礼拜讲过，当时不是说是说的说四论戒论，因为当时社会上贫富悬殊太大，因此佛陀也劝人，你要布施，给你多余的钱拿出来去布施救济穷人。结论，你的生活要合乎规律，不能够过着太放荡的生活。增添论，如果你能够布施而又能够受戒，过着很清净的生活，你就能够升天，升入天道，或者升入大梵天。升天在佛教来说不是究竟，但是是一种方便。因为佛陀刚证道，如果对于社会人士一开头就讲缘起，讲那么深奥的理论，他别人听不懂。只有随着当时的风气，你过着清净的生活，你能够布施行善，你就能够升入天道。这个也就是随顺着当时的习俗来说的了。因为富不与世争，在哪个时代他没有办法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频婆娑罗王皈依于佛陀，他对佛陀行最尊敬的跪拜接足礼，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的跪下五体投地，甚至一头碰到佛陀的脚，这是一个开始。因为最初频婆娑罗王摩揭陀国是一等强国，这个大国的国王，他对于佛陀没有成道以前，他一见佛陀就有好感，所以这个时候以最恭敬的礼节皈依佛陀。 由这个时候开始，以后所有皈依佛陀的大小不等的国王，统统是行这种礼节。所以频婆娑罗王那个时候对于佛教的护持之力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称赞的。所以这以后凡是皈依佛陀的国王大臣都行这一种最尊敬的礼。频婆皈依以后感激而又愉快地说，当我还是太子的时候，我有五个心愿，而今天都能够全部成就了。那五个心愿，第一，愿我自己能够灌顶为王。我们说灌顶，因为达赖喇嘛来到台湾，灌顶正在热门。当时的灌顶是拿四海的水装在一个瓶子里边，当然瓶子装不下四海那么多的水了，就是各个地方取一点吧，装在瓶子里边。然后呢，当这个太子要即王位的时候，从他头上灌下去。这是最早灌顶的这个名词的由来。当然以后在有了宗教意识以后，那就有另外不同的方式，不过灌顶这两个字那个时候就有了，并且是用于对于国王的灌顶。第一，希望我自己能够灌顶为王，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第二，希望圣者来到我国，这个愿望也实现了。第三，希望我自己能够死死圣者，也就是说以圣者为死，以圣人为死，这个愿望我已经实现了。第四，是希望圣者能够为我说法，这个也实现了。最后，愿我能够领悟圣者说的法，今天也得以成就实现了。我的五个心愿都是因为佛陀而得全部成就。佛陀啊，接受我的供养，居留在摩揭陀国吧。频婆娑罗王在王舍城的东南角一个名叫做迦兰陀竹院的地方，为佛陀造了精舍，请佛陀跟千名比丘居住。这就是后来佛经上所说的竹林精舍，或者叫做迦兰陀精舍。一方面是频婆娑罗王对于佛陀的好感尊敬，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中国春秋战国一样的，在各国临离的状况下，互相的都想征伐并吞对方，每一个国家都希望留住人才。而佛陀是整国的圣者，如果给佛陀留在摩揭陀国，能够提高摩揭陀国的声誉。所以说频婆娑罗王希望佛陀能够留在王舍城附近，那么并给他建造了精舍。所谓精舍，我们不要误会是精美的房舍，不是，而是说精进修行的人住的房舍，叫做精舍，绝不是很华丽、很讲究、很精美。因为照这个经上记载嘛，说是千间精舍几日而成，说是很几天以内就给那个竹林精舍盖起来了。那我们现在的想象，可能就是简单的临时建筑一样的，很快很快的就能够建筑起来嘛，绝不是像现在一样的，像那一种这个喇嘛庙的宫殿啊，很讲究的宫殿了、啊，哎，那就是一种这个 并且出家人嘛，并不要求住那么富丽堂皇的地方啊，能够安身讲道就行了嘛。所以我们于此要把经舍二字加以说明。说到经舍，是我们无以为是精美的方式，其实不是。经舍正确的意义就是经舍者为精听者之说句，非精妙之谓也。经典上是这样解释的，为精听努力修道的人来居住的，它的重点是在行者的精进，不在放射之华美。在当时的沙门集团里边，平时他们都是住在树林里边修行，就是当时所谓种种外道的那些沙门集团，平常他们在树林里面修行，到了雨季怎么办呢？各走各的路，个人去找个人的地方，各行其事，雨季以后再回到林中。而有了一个固定的面积很大的房子，很多的经舍，在雨季大家集中修行的，这个是佛教开始的，也是僧团的创举。有了这一座竹林经舍，那么是僧团在王舍城扎了根。如果没有这个经舍，他们始终像是游牧民族一样的东走西走的。有了这一个经舍，就等于有个根据地，所以这对于僧团以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事。果然沙门瞿昙的僧家团体很快的在大王舍城地区发展起来。六十外道之一这三者也，菲罗弟子，他坐下的大弟子舍利弗、大目犍连也带着200名弟子皈依了佛陀。那么有名的学者摩诃拘悉罗、大迦舍也投入了佛陀的座下。至于民间青年子弟投入僧家的，更是不计其数，甚至于一度为王舍城造成恐慌不安。许多做父母的也为沙门瞿昙夺走了他们的儿子，做妻子的也为沙门瞿昙夺走了他们的丈夫，满城议论纷纷。那么在《源氏经典四分律》卷33里边记载着当时流行的机制，那一首偈子，我们拿白话文翻译的时候呢，它是大意就是在摩揭陀国众山环绕的都城里，因为王舍城周围有五座山，所以说众山环绕的都城里出现了一个名叫瞿昙的大沙门，他先引诱了三者耶的200徒众，他以后还要引诱哪些人家的弟子呢？因为佛陀一到王舍城，给王舍城造成一种轰动，就等于达赖喇嘛来，大家几万人去请他开示，多少人都希望他摸摸头灌顶，就等于这种风潮一样的。那么甚至于这个造成一种恐慌，说是年轻人都跟着沙门瞿昙出家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大家造成一种恐慌，他的弟子也去给他情况去向佛陀报告，说外边对我们批评很不好，说是我们这个引诱人家的少年子弟一样的。佛陀说不要管他，过7天这些谣言就没有了。那反正也就是啊，实际上也就是嘛，再热闹的新闻过几天就淡下去了嘛。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下个礼拜再继续的讲僧家的发展。谢谢诸位。